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
安好和孟远呢，从上两期开始呢，就一直在跟大家聊维系幸福婚姻的第五个法则。这个法则呢，就叫做解决可解决的冲突，以温和开场，用妥协收场。
解决可解决的问题。
对，至于暂时不可解决的问题呢，我们后面还有相对应的原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在前两期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解决冲突的时候呢，我们要以温和的方式开场。
因为谁都喜欢温温柔柔的那个语气嘛，然后我们也学了尽量用我的感受这些词汇来开始哈，那强调自己的情绪，强调自己的认知，而不去轻易的指责对方，这样就不会挑起争端嘛。因为当我们在处理冲突的时候，就意味着已经有一些大家意见不合啊，或者看法不同啊，或者感受不同的一个场景了。那温和是保证我们可以将这个解决方案顺利的进行下去。
对，
而且我也相信啊，如果你跟我们的很亲密的另一半呢，常常以温和开场呢，比较容易跟其他的人际关系当中的，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或者同事啊，更容易的温和开场。
对，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解决可解决冲突的第二个步骤。这个步骤呢，叫做学会提出和接受感情修复尝试。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感情修复尝试它的含义了？我们之前呢，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感情修复尝试啊，通俗解释起来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些语言或行动来防止我们当前的消极情绪升级，不让它失去控制，这个就叫做感情修复尝试。
作者挺好的，我觉得他用的这个文字很清晰哈，举的这个例子呢，一下子就让我明白了，哦，真的是这么回事儿。他说呢，这就相当于啊，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遇到红灯去踩刹车一样。
要会开车，我们知道啊，其实踩刹车是保证我们安全的很重要的一项技能。那在婚姻中呢，我们要学会用感情修复尝试这个类似于踩刹车的这个技能呢，也尤为重要。因为当我们夫妻之间呢，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指责中呢，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踩刹车，其实我们就能够阻止啊，我们之间的战火呢继续的升级。
是啊，其实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开车高速行驶，然后你不知道这个技能，你真的会出现非常大非常大的问题啊，就有的时候是攸关性命啊。所以婚姻当中的冲突出现的时候，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技能。我们懂得啊，刹车的时候，我们可能阻止的是一场灾难呢。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如何来学着提出修复尝试，然后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体会接受到我们的配偶跟我们提出的修复尝试。
对，其实这真的让孟远反思了很久。因为作者说啊，其实一个稳定的美好甜蜜长久的婚姻呢，跟其他的婚姻的区别啊，并不在乎这个夫妻呢，他们是不是很熟练的掌握了这些技能，或者是不是非常熟练的呢，能够想出很多好的点子，而在于啊，这对夫妻呢，他们能相互理解彼此的这种尝试，就是他们能够彼此的瞬间就感受到了，如果你迎面来个车，他刹车了，你立刻知道他减速了，他刹车了，你能够意识到彼此理解，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好像在婚姻当中都是个新鲜的一个概念。
嗯，那在具体的我们学习和接受感情修复尝试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呀做一个感情修复尝试有效性的问卷。
嗯，
看看在我们的婚姻中，在我们解决跟我们的另一半的冲突的时候，我们的感情修复尝试的有效性怎么样。那这个问卷呢，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我们在解决冲突的时候，然后下面呢安好和孟远呢会跟大家呢念出20个句子，如果你同意的话你就记录一分，不同意的话呢就不记分。
对，或者说呢你觉得这句话你听到的时候认为他说的对，那你就记一分。如果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这不是我的婚姻状态，或者不是我的状态，好像不太能够描述我，那你就不记分。
第一句话，当我们需要刹车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刹车。
第二条，配偶通常会接受我的道歉。
第三条，我能够说我错了。
第四条，我善于让自己冷静。
第五条，我们能保持幽默感。
第六个，当配偶说我们应该换个方式交谈时，通常都很在理。
第七条，当讨论出现太多负面因素时，我的修复讨论的尝试通常很有效。
第八条，甚至在我们观点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彼此也是很好的倾听者。
第九条，如果某些事情升温了，我们通常能从这些事中呢抽身而出，并谈点别的事情。
第十条，当我心烦的时候，配偶善于安慰我。
第十一条，我们能解决我们之间的大部分问题，对此我很有信心。
第十二条，当我说我们怎样才能更好的交流时，我的配偶会听我的。
第十三条，即使事情有时变得棘手，我也知道我们能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
第十四条，即使在我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还能喜欢对方。
第十五条，打趣和幽默通常能克服配偶的负面情绪。
十六条，当我们需要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会从头开始并改善我们的讨论。
第十七条，情绪高涨时，我觉得我表达不安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第十八条，即便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分歧，我们也能展开讨论。
第十九条，配偶对我干的漂亮的事情表示赞赏。
最后一条，也就是第二十条，如果我一直试着沟通，它最后会起作用的。
这二十条呢都是在我们处理冲突的时候我们跟配偶啊之间的一些修复尝试的一个有效性的陈述。如果大家记录下来了自己的得分呢，安好跟孟远呢下面就跟大家来说一下爱情团队给我们的一个判断有效性的一个总结。如果我们的得分在六分或六分以上，表明我们的婚姻是很稳固的。有关婚姻的问题的讨论失去控制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及时刹车，并能够有效地让彼此冷静下来。
如果你觉着对或者是符合你的状况的得分呢是六分以下，那这个分数呢就表明啊你的婚姻还有待改善。当负面情绪吞没你的时候，通过学习如何修复你们的谈话，能够极大的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还可以很乐观地看待配偶和你自己的婚姻。
安好看了作者给的分析啊，实际上还真的是很有盼望的啊。作者并没有说六分以下我们的婚姻就无救了，作者也说了，如果我们的得分在六分以下，那么我们今天这次跟大家分享的如何学习和接受修复感情尝试，那对于我们的婚姻维持幸福呢就尤为重要了。所以说呢我们得学习。
而且啊，我真的挺感谢这个作者的，我不知道他是刻意的还是怎样哈。你看啊，通常我们做一个卷子哈，20道题，那及格分怎么也得是10分吧？他不是6分就够啊，我是刚刚好卡边儿，勉勉强强有6分。所以我其实在想哈，他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空间都很大。 每一个婚姻每一次解决问题的时候的成长空间可能都是还有一些的，所以即便我们分数在六分以下也不必气馁，每个婚姻都是有问题的，大家都要一直不停的学才可能维系一段非常美好的长期的情感啊。
对，这个爱的小火苗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只有一点就能够燎原，我们是大有盼望。
当黑夜梦叫心中彷徨，你话语成为我的光亮，风雨中你紧紧拥抱我，恩典如何永不止息，疲惫时你赐下安慰，迷失时你指引方向，你的心事从不改变，我心深知你与我同行，耶稣你是我的盼望，你爱将我高高举起，无论世界如何改变，我愿紧握
那按照爱情团队描述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就是婚姻越幸福的夫妻呢越容易发出和接受感情修复尝试，但是呢在婚姻状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呢，对方可能提出了修复尝试，我们的另一半也没有办法接受到，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学习和接受感情修复尝试就要打破当前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很多的时候呢这个感情修复尝试啊，它并不是以甜言蜜语形式出现的，并不是亲自的说啊，亲爱的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可能直接是以一种发牢骚的方式提出来的，甚至带着一些愤怒的语气提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先停止讨论行不行，或者是你说远了这个事儿，暂时先放一放，可能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来的。作者也提醒我们，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听出来我们的另一半说话的时候他传达真正的信息是什么？
嗯，
学习接受它也是尤为重要的。
是啊，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其实这个本领啊，就像第一条以温和开场一样，我相信我们所学习的，长的这个技能啊，踩刹车这件事情哈，不只是保护了婚姻之间的关系，也一定会在我们其他人际关系上保护我们，也让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呢越来越。能够朝向一个更和谐的方向哈，更友好有爱的方向呢。
是我们能不能够学会提出感情修复尝试呢？那么我们下面就随着爱情团队帮我们总结出来的，在下面的这几个方面，我们怎么能够来向对方表达释放这样的信号，我们试着能够说出这些感情修复尝试的语言。
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你的小耳朵，我自己的感受是要虚心的认真的做笔记，因为这里边有80%都是我从来没有去尝试过的努力。
嗯，就是作者也提醒我们啊，说出感情修复尝试的这些语言的时候呢，你初次会觉得很不自然，但作者提醒我们，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学习打网球一样，起初呢我们的动作不规范的时候，我们还觉得我们打得很好，但是当我们碰到了教练，教练纠正我们动作的时候呢，我们又觉得教练给我们的这些提示呢，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也觉得很不自然。但是这个是我们学习正确的打网球本领的一个必要的步骤。等我们学会了 正确的打网球的步骤，那我们用起来的时候就得心应手了。
是的，有一段时间我也尝试去学这个打网球哈，我总是学不会发球，然后姿势握拍也不对，久而久之我的手腕呢就得了那个腱鞘炎。
嗯，
就是要知道啊，我们不认真学，直白的后果就是你很难打赢对方，也是你很难赢球。无论如何啊，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里面，因为这个清单还是蛮长的，我们需要点时间，安安静静的，值得来学习学习这些好的方法。
对，学习这些方法最终的目的还是防止我们的消极情绪升级，让我们夫妻间的冲突啊得到缓解和解决。
嗯，
那么我们下面说的这几方面呢，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感情修复尝试，或者是对方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也要能够体会到对方有可能也是在向我们表达感情修复尝试。那当我们学会说了或者是接受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控制我们的情绪、言语或者是行动，让我们当前的冲突啊一点一点的缓下来。那第一方面呢，感情修复尝试我们要学的训练的呢，是通过感受方面来训练。比如说当对方在表达自己感受的时候，他很可能就是在进行感情修复尝试。
嗯，
那么安好呢会说出这八条，大家听一听。那第一条，当我们的配偶跟我们说，或者是当我们自己说，我很害怕，我很担心，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要停下来。第二条，请你说的温和一些好吗？第三条，我做错了吗？第四条，这伤害了我的感情，我很伤心。第五条，这感觉是一种侮辱。第六条，请你不要再责备我了，请你不要再训斥我了。第七条，我觉得我被指责，被批评了，你能够改一改你说话的语气吗？第八条，我不觉得你现在就能理解我。
刚才听安好这样一条条念下来的时候啊，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哦，原来在我的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中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这些话可能我会表达，但是我不大会去接收我的配偶的表达，就是当我的配偶用这样的语气或用这样的文字表达他的感受的时候，我没有接收到他是在努力进行感情修复。
对，
就是我没有多想一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大大的对我有了提醒哈。当然这个是我们双方都可以用的，你可以用在自己身上去表达你的感情修复，也可以在对方用这些词汇的时候、语言的时候，你立刻能够明白这是他正在向你表达他的想要修复感情的这种渴望啊。哇，我觉得这就是彼此理解了。
是，那接下来我们再读某一部分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用心的来体会，体会我们说话的这个情形，你能不能够接受到我们是在向你发出感情修复尝试的信号呢？
嗯，是的，这是个好的主意哈。下面我要读这一部分呢，也是八条，就是当对方试图冷静，或者呢，对方建议我们冷静的时候，他真的是在可能进行着感情修复尝试。
嗯，
第一条，我现在需要做的事是冷静下来。第二条，我现在需要你的支持。第三条，现在只要听我说并试着理解我就行。第四条，能抱抱我吗？第五条，我可不可以收回刚才那句话？第六条，可以请你对我再温柔一点吗？第七条，请你安安静静听我说话，可以让我把话说完吗？第八条，咱们能不能休息一下？
嗯，刚才孟远读的时候，安好也是站在倾听者的角度去听啊。孟远每读完的时候呢，安好心里其实有一个感动，就是说哎呀，我的另一半现在得受了多大的委屈。当每念完一个句子的时候，心里都是想好好的过去安慰他。
嗯，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有这样的感受，很感谢主，就说明你已经接受到了对方提出感情修复尝试的信号。
嗯，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方面， 就是当对方在向我们表达道歉的时候，他可能在进行感情修复尝试。那按好来念，大家安安静静地听。对不起，请你原谅我。第二条，对不起，我刚才的反应太过激动了。第三条，现在我想对你温柔一点，但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做。第四条，告诉我你听到我说了些什么。第五条，在这个事儿中呢，我觉得自己也有责任。第六条，我怎么能让事情变得好一点呢？第七条，你说的是。第八条，让我们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再讨论一次吧。
嗯，我刚才听安好念的时候啊，我突然间意识到了，其实我的配偶常常会用类似这样的语言和语气说的。通常呢，我已经被他不愿意解决问题的态度给激怒，忽略了他要表达的情绪和内容。哦，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彼此双方有意无意的可能都在使用着这些感情修复尝试，而我们忽略了呀，我们没有收到，或者我们也没有很用心的温和的来表达我们想要去表达的感情修复哈。
是，
那怎么能够更有效的我们能够达成和解呢？这下面这八条呢，也是我等一下要念给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体会的。当夫妻之间有争论的问题的时候，有某种共识的时候，这些都是很好的感情修复的一些尝试的机会。
嗯，
那第一条，你开始相信我了。第二条，我部分同意你说的，或者呢，我可以说，我觉得你的观点是有些道理的。第三条，就让我们在这里妥协吧。第四条，让我们好好的找出我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吧。第五条，从更大的环境来看呢，这个问题并不是很严重。第六条，我很感谢你这方面的建议。第七条，我佩服你的一件事情是。第八条，我知道你正在说什么。
嗯，在我们争论的时候，双方能够达成一点共识，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感情修复尝试的时机。
嗯，
那么接下来就是当我们适时停止说话，或者是适时停止某些行为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感情修复尝试的时机。这里呢仍然有八条。第一条，我也许在这个地方做错了。第二条，让我们停一会儿，或者我们可以说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第三条，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安静一下，或者你可以说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回来。第四条，让我们承认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分歧。第五条，让我们从头再来。第六条，我觉得我快喘不过气来了。第七条，我想换个话题。第八条，我们跑题了。
嗯，是啊，都是好宝贵好宝贵的这些时机哈。我们如果能够彼此理解，那就可以让我们的感情修复尝试呢更多一些成功的概率呢。那时间关系，要非常快的要把最后一部分跟大家念一遍。当我们在表达，或者是当对方向我们来表达欣赏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绝佳的感情修复尝试的时机呢。我们一定要能够接收到，或者我们要努力的给出去。那第一条，谢谢你。第二条，这是一个好主意。第三条，我们都认为。第四条，我很爱你。第五条，我太佩服你的一件事情是。第六条，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或者也可以说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第七条，对于这个问题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第八条，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或者说我理解了你的意思了。
嗯，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在感情修复尝试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和接受到的 内容啊。我们说的这些呢，是爱情团队提供给我们的。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是要学习和接受啊这些感情修复常识的信息，目的是让我们消极情绪不要升级，让我们很好的处理冲突。但是这些句子呢，我们平时呢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呢来加以调整，或者是你们之间的感情修复常识的方式呢不在我们说的这些里面，这也是可以的啊，只要能够找到你们夫妻之间适合你们的感情修复常识的方式就可以。
是的，关键是有用就好。而且最大最大的关键问题呢，是你们彼此能够理解对方的表达方式啊，是属于你们两个人共同拥有的修复常识，这就是好的。
是的，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见。
好，下次见。
唯有你能懂我心里忧伤，唯有你能懂我内心孤单，唯有你能懂我心中的渴望，耶稣你比我更懂我自己，唯有你能看透我的内心，唯有你能听懂我的叹息，唯有你能懂我真正的需要，我所需要的就是你自己，就连我的头发你都数算过，这世上没有人能比你更懂我，每当我感到不知所措，你用双手拥抱我，你爱超乎了所有，胜过了所有，唯有你能懂我内心孤单，唯有你能懂我心中的渴望，耶稣你比我更懂我自己，唯有你能看透我的内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